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他们的祝棚节过完以后，或许在祝棚节的时候，神使他们有许多的回响，或许在祝棚节的期间，以斯拉在念律法书的时候，或者念摩西五经，一直旧约里面有许多他们可以念的东西，慢慢的让他们体会到一个事实。体会到一个事实是怎么样呢？体会到一个事实就是说，他们不能再以所谓的他们是神选民来骄傲。他们读到最后发现，其实神是那样的有怜悯、有恩惠的这样的一位神。然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发现面对律法，面对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真的是得罪了神。不但他们得罪神，他们还真正的他们的祖宗也得罪了神。然后他们今天还能够到这样一个地步，是因为神有怜悯，神有爱，神有恩惠。我觉得这一章圣经里面讲到几个现象啊，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就是他们认知到自己的软弱败坏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只以他自己所拥有的夸口，当一个人以他所有的自豪，当一个人用他的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来自我膨胀的时候，别人对他的建议，别人对他善意的规劝，他不但听不进去，他还会恨你。这就是为什么神差遣很多的先知去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听，他们还要迫害先知，最大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今天记载在圣经里面，也是说神到最后不得不去刑罚他们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因为一个人怎么样呢？一个人他骄傲，一个人他自以为他懂得了圣经，一个人自以为他是遵守真理，一个人自以为他所做的一切是合神的心意的人，你要他怎么样来悔改？没有可能。以色列人一直以他们的圣殿为傲，一直以他们的律法为傲，一直以他们是神的选民为傲。但是他们曾经有没有像这个尼希米第九章里面他们这样的看见自己的罪恶？那么他们看见罪恶的一个现象是怎么样呢？他们在那边进食，他们在那边进食是什么呢？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我那时候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突然抓住我的心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叫穿麻衣呢？穿麻衣就是哀哭嘛。什么叫头蒙灰尘呢？就是头都是非常尊贵的嘛，头上蒙了脚下所踩的灰尘的意思怎么样呢？他们正是愿意自卑了嘛，他们正愿意谦卑降服了嘛。你今天看任何一个人哈，他再错他不愿意降服，一个人再败坏他不愿意降服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人，神想饶恕他都没有办法。因为他怎么样？他还不懂得谦卑，他还不懂得为他所做的哭泣。但是以色列人在经过这个祝棚节以后，他们可能受到了在帐篷的里面的时候那一种的体会，想到了神怎么样把他们的祖宗从埃及地领出来，更想到了神怎么样呼召他们的祖宗亚伯兰，因为亚伯兰诚心对待神，神就与他立约。他们想起了神许许多多的应许，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神从来没有失信，失信的就是我们这些神的百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会带来我们永远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从神那边来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怎么样呢？我们常常觉得说，悔改是一种丢脸，悔改是什么？悔改是一种懦弱，悔改是什么呢？悔改是一种自己认输了。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要跟人家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赢，赢了又怎么样？你在人面前赢了，你在神面前彻底的输了，败了。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错了呢？只有一个，就是面对神的话。他这边很有意思的， 他们宣告禁食以前，在过祝棚节以前，他们就去请了以色列来讲律法，因为律法一下子讲得完吗？读得完吗？三天四天五天这样读得完吗？七天读得完吗？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只要耳朵里面听到过的律法，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现在的这个软弱，罪恶得罪神的，甚至他们听他们父母亲讲起从前他们列祖的光景的时候，让他们心里面真是有一种懊悔，披麻蒙灰啊，他们是这样，披麻蒙灰就是懊悔谦卑在神的面前来面对自己的软弱，来面对满有怜悯恩惠的上帝。他们宣告禁食的这一天二十四日里面，他们说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就是一天，假如一天是二十四小时的话，他用四分之一的时间，那么这个二十四除一个四是什么呢？就是六。他们用六个钟头的时间怎么样站在自己的地方来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当一个人真正会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是需要来面对神的话，他不是拿别人来跟自己比，我比他还好的吗？我干嘛要认罪？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我比他好，我就不需要认罪吗？你比土匪好一点，你可能是强盗哎。就是说，今天我们常常是用，我们常常是跟人在那边对比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好。但是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禁食的这一天，七月二十号，他们怎么样？他们用四分之一的日子，就是六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在那边读耶和华神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真的有心要悔改，就来面对神的话，看看神的话在我生命里面到底有多少，我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到底站立得住站立不住。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不是去面对神的话来看自己的行为，他乃是按照自己的以为来看自己的行为，他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看自己的行为，甚至于他跟别人来比较来看他的行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得罪神还是不得罪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光景就证明我们真的没有体会。神要颁布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要颁布律法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靠着主而生活。其实真的所有我们会得罪神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会得罪神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因为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痛苦就会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怎么样呢？神的应许我们就得不着，是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假如我这样讲，神，你看我们读圣经里面多少的应许，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是不是？我们到泰国北部山上去，第一次教他们唱的歌，这个除了野地的花以外，大家都印象很深刻。你到了泰国北部山区，几乎大家都会唱，老一辈的，我意思不说新一辈的，说老一辈都会唱，信耶稣有平安，他们都会唱，这是神的应许。但是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信耶稣人没有平安？为什么呢？就像神应许以色列人去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让他们进入迦南安息，让他们能够得着神的什么应许。但是你看看以色列人历史里带来，他们得着的是什么？他们得着的是痛苦，他们得着的是仇敌的攻击，他们得着的是什么呢？他们得着的是对生活里面一切不满，向神发怨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所以他们花了一天四分之一的时间，六个小时时间在里面面对律法，读神的律法书，再一次的提醒自己，再一次的警戒自己，再一次的鞭策鼓励，让我们有心要按照神的律法，神的心意在世上度日。最后他们大家都签名，祭司立位人都签了名，他们签名跟神立约是立什么约呢？就是要照着神的律法而行嘛。四分之一的时间，还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干什么呢？还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在那里敬拜 耶和华他们的神。你想想看哈，这些利未人，那些利未人的领袖站在那个台上，因为那个时候在他们请以色列跟他们这个念律法书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个台台，这个台台上面就左边站一些人，右边站一些人，这些人就是利未人祭司的领袖，他们在台上，所以这个台台我相信还没拆掉，他们在祝棚觉得这个台台还在，所以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聚集7月20号聚集在那边敬事的时候，可能也是在那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大家在那边去敬事，所以台上怎么样呢，台上站了什么，站些这些利未人的领袖，他们在那边干嘛，他们在那边就是带着以色列人一起来敬拜神，他们带以色列人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怎么样，你看他们大声的哀求，他们读了律法书以后，又有六个钟头的时候，又有六个钟头，四分之一怎么样呢？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而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在台上，在什么台上？就在以斯拉讲律法书的讲台的上面。他们在台上什么呢？他们在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今天我们在讲台上大声哀求，还有多少人以为是错的吗？我的意思不是说圣经里面有记载他们在讲台上大声哀哭，所以每一次到讲台上去都要大声哀哭，我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圣经只是把这样一个事实记载在这个地方，圣经也没有告诉他们说神要他们盖一个台，然后在台上的时候要这样的哀哭，我相信他们不在台上，他们在家里面真实认罪的时候他们也会哀哭，就算在旷野他们也会哀哭，所以哀哭跟在台上不在台上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讲的是因为他们面对了律法，以至于什么样，他们看见自己的光景的时候，在台上他们也不觉得丢脸，他们也不觉得有失自己的形象，你知道今天有多少的所谓基督教的领袖，他们很看重自己的形象，他们觉得在讲台上哭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看见一个人在讲台上流泪，他们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失态，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一群真性情的人，他们真的披麻蒙灰，他们真的面对神的律法，说他们真正的认罪，他们的认罪的表现怎么样呢？就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失态，因为在神面前的认罪哀求悔改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失态的问题，举例来讲，假如有一个人得罪了你，他到你面前来放声大哭说请你原谅我，你会觉得他失态吗？但是反过来讲，今天一个人很做作的，他做错了很多事情，到你面前来怎么样，还一本正经的是吧，他一本正经的好像在你的面前的好像装作很绅士的样子，一看在你心里面觉得多么的恶心啊，你难道不会这样想吗？至少我会这样想，今天我真是得罪一个人，我得罪我太太，我真是伤害她，我流着泪跟太太说，太太对不起，我伤害你，我以后真的愿意这个跟你立约，我不再伤害你，这叫失态吗？还是做错了，得罪了妻子，得罪了人，得罪了神，到神的面前还穿西装打领带，是吧？一副好像很一本正经的样子，你看看这个看在神的面前，看在一个被你伤害的人面前，他的感觉是怎么样？但是今天有多少的人在乎他自己的形象？或许他心里面没有真正悔改吧。一个心里面真正悔改的人，他已经不在乎他自己的形象，他就是在台上，就是别人认为他是领袖，真正他悔改的时候，就算在讲台上，就算他在讲道，就算他在做主席，就算他在做任何带领祷告，他可能很真诚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种这样的一种的心情的时候，你看看今天有那些会以为这些人是失态的人，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当别人在那边哀哭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他失态，你不觉得说你自己没有悔改的心吗？你自己不觉得你自己对神的感情稍微缺乏了一点，稍微冷血了一点吗？我们要千万要小心，你看圣经里面真真实实的把这些这个利未人的领袖，站在台上的这些人领袖，是不是啊？他们在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地方，有人在台上，有人在台下，他们都来读耶和华的律法书，来面对神的律法书， 六个小时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真的发现他们在神的律法的当中有太多的亏欠，他们面对神的话有太多的得罪神，结果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那边哀哭，他们在那边悔改，而且谁带头悔改呢？那些在台上的那一些立位人的领袖，他们认罪完了以后怎么样？他们里面也有一个非常畅怀的敬拜。接下来他们认罪完了以后怎么样？他们认罪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敬拜耶和华神。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与赞美。我特别交通的是，一个真正面对神肯悔改的人，他里面必然涌出对神的赞美。因为我们一悔改，神就赦免我们，我们一悔改，神同在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赞美也不行，让我们不歌颂也不行。今天有多少不会赞美不会歌颂的人，他怎么样呢？他要的是理性里面对圣经的了解，他要的不是用他的全人全心全意来爱他的神。这边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你自己是你的名是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与赞美。”今天，假如我这样讲，神荣耀的名在我的心中真的超过一切称颂赞美吗？就在我们神以外，我们还有称颂什么、赞美什么是超过神的？有没有？有人提醒我，是我的一个长辈提醒我说：“纪晓，你讲到不要老是夸你的太太，要多夸神。”哎呀，这是我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称颂赞美一些事，或者称颂赞美一些人对我们的恩惠，人对我们的好处，或者我们自己有的一些荣耀，我们常常在那边自我称颂赞美，都已经超过了神荣耀的名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一个真正认罪面对神的人，等到他内心深处发出真正的赞美的时候，他会自然那样的流露出来什么呢？耶和华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与赞美。巴不得真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被我们所称颂赞美的超过世上其他的一切，让神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第一位。那么接下来他们就讲到这个神怎么样拣选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有那么多的恩典慈爱，这个没有让他们饿着，没有让他们脚走路走到肿起来，是不是啊？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是不是啊？各方面讲到什么？讲到都是神的恩典。奇怪，很稀奇的就是说，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许许多多的恩典，但是有一些人他记得神的恩典，但是有一些人怎么样呢？神的恩典不记得，总是记得神好像对不起他们的地方。这个从什么地方看呢？这个从对人来看。你看，我要夸我的人，我对他有点好他都记得，我也是对他不太好的地方他会生气一下以后也忘记了。什么时候你这样对过了，我也是跟他说太太对不起他，我都已经忘记了。今天有多少人怎么样呢？你待他再好他都忘记了，他记得的都是你对不起他的地方。这样的人他对神也是这样的，神的恩惠慈爱，你看这个尼希米记的作者，他在写到什么呢？写到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们怎么样为奴，他们怎么样呼求神，神怎么样听他们的话，听答应他们的呼求，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以后，多多少少的恩典、生活的行路的各方面，神的恩典，这是客观的事实，不是捏造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不满是因为我们猜忌神，不相信神。今天我们对一个人对他有意见，不是客观的事实说这个人真是那么的不好，是我们自己的猜测、以为、怀疑造成的。在这个地方上帝讲的是一个事实，这个作者知道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神是这样对他的百姓。 而且等到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后怎么样呢？神真是按照应许亚伯拉罕的，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以后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印着景象违背神。神差遣先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对待先知的呢？但是他们每一次悔改，神就垂听；他们每一次悔改，神就垂听。有的时候我正在想哈，这个我觉得一个人牧会很不容易。当然，最好混的也是牧会了。为什么呢？你好你坏关我什么事？我反正到了时间上教堂，这个到了时间下班回到家以后，你也不需要来找我，你找我也找不到，对不对？对不对？你灵性好，你灵性坏，这个是什么呢？好像有点像佛教一样的，佛度有缘人啊，你有心就好。但这个牧会也是一件最轻松的事情，但是真正讲起来，牧会也是一件最费心的事情。为什么呢？一个真正牧会的人是要把他一生的青春消耗在神的羊群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属灵生命光景的当中，消耗他的一生。就像以色列人一下子哦，感谢神了，困难了，呼求神了，神应许赐给他们了，他们又被逆应的景象，以后他们走下坡，又痛苦了，痛苦了，他们又呼求神啊，以后又被逆了，以后又呼求神，神应许他们。你看，什么叫做以色列百姓？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牧者，牧养他的百姓到这样一个地步，一个没有好好牧养过羊群的人，他不能够体会。永远把羊群当作他的属灵的筹码，在想的是这只羊身上有多少的奶，这只羊身上有多少的羊毛我是可以用的。以西结书34章里面讲到，今天有一些的牧人只知道顾自己，吃羊肉用羊毛，但是真正的一个像耶和华上帝牧养以色列百姓这样，耗尽多少的心思，多少的心血，在神百姓软弱起伏悖逆呼求的里面，在那个地方耗尽了他的生命的岁月。但到最后呢，以色列百姓被掳，真的这些立位人在台上，他深深的体会到自己的悖逆和祖宗的悖逆。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吗？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生命的状况就是一下嘛掉在低谷，一下嘛好像又有神的同在，一下嘛又掉到低谷，这就是变成我们跟以色列百姓是差不多一样。其实大部分今天信耶稣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跟以色列百姓差不多一样，遇到了苦难呼求神回头，神恩待他的他又忘记，然后以后又来呼求，越来这样。他们体会了，神啊，我们真是得罪你。最后我要分享交通一点是什么呢？我最后要分享交通的一点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体会跟感觉。以色列人最深的感觉，他们败坏，他们不听神的话，到最后被掳，居然我们是神的选民，最后居然成为奴仆，居然成为奴仆，辖制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最后说，这个地上的列王，外邦的列王，他们居然辖制我们。在你所应许要赐福给我们的土地上面，我们许多的土产出来都归了列王。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的软弱与否，决定在他有没有被掳，不是决定在以色列人多还是少。我再说一次，今天一个教会的兴旺，今天一群神的儿女所组成的一个属灵的团体，是不是兴旺，不在乎人多还是不在乎人少，是在乎什么呢？在乎这群人有多少人是被掳与否。假如讲到个人， 一个人，一个自己一个人拿我来讲，我王继雄，我一个人，我怎么知道我今天的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呢？不是决定在我参加礼拜的次数多，不在乎我奉献的钱有多少，不在乎我懂得的圣经知识有多少，这些东西都不能衡量我的生命跟灵性。什么东西来衡量呢？衡量呢，就是说我有哪些地方是被掳，哪些地方是得着神的应许的释放。假如我还被我自己个性所掳，就是你再懂圣经又怎么样，再懂律法又怎么样。假如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被所有的物质世界所掳，对不对？我们在一个礼拜才这两个钟头去教堂，这个叫做属灵吗？每一个主日都去参加主日崇拜，这叫属灵吗？但是还有其他剩下的七天当中的扣掉两个小时到礼拜堂去做礼拜以外的时间，假如我们是被世界所掳的话，有被掳的事实就证明我们落在一种可怜的光景的里面。今天我们多少人被自己的个性所掳，多少人是被这个世界所掳，多少人被自己心里所贪爱的所掳。这是假如这是有没有被掳这件事情是个指标的话，我们不要把那个标杆定错了。今天只要说我奉献钱多就叫爱主的话，你这个标杆错了。你应该说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得着多少的释放，这是一种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这个可以验证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今天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今天有多多少少的人还在被掳，以色列这一群人要跟神立约怎么样呢？他们体会到被神被掳归回，他们再一次被神释放，可以回到神的圣城，可以回到神的殿里面的那一种的美好。他们怎么样？他们要跟神立约，他们要跟神立约，立什么约呢？以后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要按照神的律法而行。这样的立，今天有很多人在一些培灵聚会啊，什么聚会要人立约，什么写立志书啊，或者是写什么奉献怎么样啊，写一张小纸条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都好。有圣经的根据不一定是神的心意，我再说，有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他们这一群人当时心里面对神的一个回应的感动是要签名立约。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签名立约运用到变成一个教条教规，碰到什么事情把人家签名立约说这就是神的心意，我反对。这是人对神的心意的一个回应，不是神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神。我再说一次，以色列人反省认罪面对神的话到一个地步，他们自己有一种想法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对神的立约。神没有拒绝，但是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光景讲成说神要人对他有回应的人一定要这样做，不成立。我们人可以用我们对神的一种态度表达的方式，有些人签名盖章，签名盖章怎么样？多少领加班费是假的嘛，也签名盖章啊，是不是？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不用这个方法，他在神的面前也跟神立约了。不要把圣经里面有记载这样的签名就把它当作是神的心意，以后搞什么事都让人家签个名，是不是？不要这样想，那是当时的这一个时代的这一群人，这一群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有这个领袖，祭司跟利未人领袖，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回应，神也接纳，只是这样而已。不要去把它无限制的提升到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记的，有圣经根据的，你还要去想想看看，这是人对神自己的回应呢，还是神要人这样对他回应，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至少给我很感动的是，这群人是真的悔改，他们真正的悔改。我们真正的悔改一定会带出个行动，我们真正的悔改一定会带出我们对神的一种立志。 求主施恩引导保守我们。我再说那个关键在哪里呢？那个关键是他们找了以斯拉来念律法。这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他们有心要寻求神的心意。那个关键在哪里呢？那个关键呢，他们听见了以后知道自己没有照着神的律法所写的东西，难怪会有这么多的大灾难临到，他们会悔改，而且他们也想起人只要悔改，神是有怜悯，神是有恩慈的神，所以他们愿意回头立约来脱离他们自己的败坏。巴不得这一条路也成为我们今天神儿女愿意回到神面前的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